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腓力士人重军压境，看来是要下决心平扫以色列。而跟随扫罗王和王子约拿丹的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手里头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而人数呢，本来是3000，后来能跑的全都跑了，剩下的也就600来人。你说这仗怎么打？不但如此，这领兵的扫罗王心里头非常之复杂呀，那心理状态就没法打仗。您说恐惧有没有？当然有啊，因为打仗就是你死我活，打败了不但自己死，自己的家人死，整个民族都要灭亡，所以他压力就大。您说紧张有没有？必须得紧张啊，而且还得特别警醒。打仗哪有松松散散的，这领兵打仗不论是进还是退都得知己知彼，一个疏忽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造成全盘的崩溃。那么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英明的军事指挥，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那扫罗和约拿丹上过军校吗？读过军书吗？参加过多少次战争？有多少战争经验？这全都是问题。这除了与战争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这些问题给扫罗压力以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疙瘩在他心里头，是让他觉得不解不平不能睡着了的事儿，那就是老先知撒母耳那一天与他翻脸了，而且说的话是相当之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但批评他，而且还预言他的王位必不长久。为此耶和华心里头已经另外有人了，要立别人为百姓的君王。你说这扫罗心里头怎么能踏实下来？怎么能专心打这个仗？其实从表面上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要打仗了。扫罗一边聚集以色列人，一边去求问先知撒母耳，让他出点子，问他这仗应该怎么打。撒母耳就对他说呀，你不要怕，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你现在所信赖的所服侍的是有绝对大能掌管一切至高的神，他能把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埃及带出来，让红海吞灭埃及法老的军兵，他就能拯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你没读过兵书不要紧，你战争经验不丰富也没事儿，但是你必须得记住你自己是谁。一听这个，扫罗有点懵，他说我是扫罗，我是我爸的儿子，我爸是基士，您知道他就是有名大能的勇士啊，而我又是您所立以色列人的王，我上次也打了胜仗。一听这话，老先生把眉头一皱，把手一摆，让扫罗赶快住嘴。不对，是耶和华神立你为以色列的王，你要是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一切仇敌都不能将你击败。你做王的职责就是100%严格遵守神的旨意，全心的信靠他，敬畏他，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做以色列众民的榜样，带领众民回到神的面前，专心依靠和敬拜耶和华。你就要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到他在以色列民中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懂吗？扫罗听到这儿，他急忙点了点头，说听懂了听懂了，您快给我下达战斗命令吧，这众人们全都跑到机甲去了，快聚集齐了，您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会严格执行，坚决完成战斗任务。那好， 萨姆尔对扫罗说，你就在吉甲把人全都聚齐了，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等我七天，七天懂吗？
七天呐，您赶快收拾收拾就提前来吧，干嘛还等七天呀？来不及了，人家都快出兵了。
萨姆尔把头一歪，瞪着扫罗说，你让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呀？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主意这么大呀？你一见老先生有点不高兴，扫罗就马上改口了，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等您七天，就是七天啊，到时候您一定来，否则我们真撑不住。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呢，七天，七天就是一个星期，豁出去了，我就在那儿跟大家等您一周。扫罗觉得等七天在这战争时期虽然有点危险，但是技术含量并不高啊，等七天比忙七天那容易多了，他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带着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吉甲，在那儿开始一天一天的等。等什么呢？不是等非利士人出兵杀过来取他们的命，而是等萨姆尔在七天之后来到吉甲，为百姓，为这次战争的胜利，在耶和华的坛上献燔祭与平安祭，其余的怎么出兵，怎么打仗，怎么迎敌，或者是怎么撤退，怎么逃跑，怎么保命，先知萨姆尔对扫罗是只字没有提呀、啊，他只是交代了他，你什么都甭管，就是把百姓聚集在吉甲，然后等我七天之后到那儿献祭。可是到了第七天，按照扫罗的话讲，萨姆尔没有按照所预定的时间来，老先生他自己迟到了。这下子扫罗可沉不住气了，他左等右等，萨姆尔不到，他觉得要坏事儿，这老先生是不是临阵脱逃了呀？弄不好自己也跟着难民一起躲了，使了个金蝉脱壳计，把我们这些人留在这儿送死，他跟着别人一起转移到大后方去了吧。想到这儿，扫罗把心一横，把牙一咬，一股英雄气概就充满了他的全身，他也不想埋怨了，他也不想记恨了，不是就是一个死吗？我大英雄上战场就是死，也死个痛快。我等你七天，老先生就是让你献个祭，献祭谁不会啊？我扫罗是谁啊？来吧，我就先拿这牲口开刀，接着我就要杀尽所有的腓力士人。就这样，扫罗不想等了，等也等不及了，他自己就在秋坛上把祭给献了。可事情巧就巧在这儿，这左等等不到，右等等不来的萨姆尔啊，就等扫罗自己一献祭，他一闪身就来了，就好像萨姆尔躲在拐弯后边小山坡大树底下，一直等啊等啊等，等到扫罗不耐烦了，自己开始不按照指点他的计划办事儿的时候，萨姆尔一闪身出来了，见了扫罗以后还听了他的解释，之后就劈头骂了他一顿呢，责怪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他的命令。什么命令啊？就是让你等，难吗？不难呢，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那你怎么做王呢？况且献祭的事儿，那是一个你君王可以做的吗？只有祭祀亚伦的后裔或者是拿细尔人才能献祭，你怎么把祭祀神的事儿看得这么淡漠，这么随便？你想干你自己就撸胳膊挽袖子的干，这就是违背耶和华的诫命啊。所以为此，萨姆尔说，扫罗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为百姓的君王。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您看看，这仗还没打呢，王位先被免了，而且老萨姆尔连给他一个求饶的机会都没给，转身就走了。你说扫罗他这一肚子的气往哪儿撒去啊？他能不冤枉，能不窝火吗？他冤枉也好，不平也罢，敌营那边可是旌旗招展，战鼓雷鸣，看来非利士人马上就要出兵了。上次咱们故事就讲到，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们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这也就是约拿丹在一开始端了非利士人防营的地方，而腓力士众军扎营在密抹，也就是扫罗王带着他自己那2000人所住的地方，现在让人家腓力士人给占了。可这腓力士人带着重兵出来打仗，却见不到以色列的军兵，他们为此非常抓火，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跟谁对阵打仗，以色列人全都跑光了，人全都藏起来了，所以腓力士人就只能抢东西啊，能划了多少就划了多少吧，反正打仗最后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就派兵出来，分为3队，赶着牲口驾着车，一队往俄弗拉向舒雅地去，一队往雅和伦去，还有一队往喜伯因山谷对面的旷野去了。当这抢夺财物的3路大军派出去以后，他们就设了一队防兵，把住通往密抹的隘口，那就是通向他们大本营的咽喉要道。所以您说扫罗当时在吉甲火烧火燎的等萨姆尔连7天都等不到，就犯了大错，理由还是什么敌军马上就要出兵了，百姓都要跑光了。您看百姓跑光了不错，可是敌人根本没有出兵啊，这扫罗在神面前所犯的错误，其实就在于他只会用人的眼睛观看周围的事物，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所有的问题，他从来想不到神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的地位，他就不知道神要是命令他等7天的话，那腓力士人他再着急出兵也不能出兵，也下不了这决定。神在地上寻找自己可使用之人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2个字，信心。只要对神有信心的人，神才能用，而扫罗对神是不信也没心，这样的人在神手里头就难办了。那您说扫罗这时候带着人在便雅米的基比亚干什么呢？他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萨姆尔走了，没人给他吩咐事儿干了，他就在基比亚近边一个叫米基伦的地方，那儿有一棵大石榴树，他在那树下头铺个毯子也好，摆了把椅子也好，每天他就坐在那儿。他是在祷告啊，还是在睡觉，是在发呆啊，还是在发愣，没人知道，反正在这儿目前比较安全，还有600人跟着他，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次他可是抓着不放了。这人几天前要是早在吉甲，那扫罗可能就不会犯自己去献祭的大错了。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以前在示罗侍奉耶和华老祭司以利的重孙子，菲尼哈的孙子，亚希突的儿子，名字叫亚西亚。按血统来讲，他是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示罗现在荒凉了，因为约柜都不在了，我估计他的侍奉也就是在民间晃来晃去。他的爷爷与叔爷爷在战场上死的那一天，正是他奶奶临产生他叔叔的时候，生完以后给他叔叔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那名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亚西亚祖传下来他就是做祭司的，别的事儿他也不会干，所以现在祭司的以弗德就穿在他的身上。那您说扫罗不抓紧了他，抓紧谁呀？那咱就往好了想，扫罗在关键时刻带上600人坐在大石榴树底下保护着亚西亚，这总该说得过去了吧。 做王总得有个做王的职责嘛，百姓全都跑光了，不用自己保护了，那我就在这儿保护身穿以弗德的祭司，这在地上多活一天也没算白活呀。那好，咱放下扫罗不说，单说他儿子约拿丹，现在他手底下可没人了，不像一开始有1000人听他使唤，但他也不是一个光杆司令，不管怎么着也是领兵挂帅的大王子啊，而且是600人当中两个唯一有刀枪人中的一个，除了他爹扫罗那就是他了，所以他身边就只剩下一个人了。谁呢？是一个少年人，专门给他拿兵器的。您看啊，在以色列军中当个将，那派头可大，兵器都不自己拿，要一个跟着他的年轻人给他拿着，这要换的咱中国古时候不就乱套了吗？您说张飞用的那青龙偃月刀自己不提了着，让一小童子给他在旁边扛着，那算什么事儿啊？那要动起手来，小童子迟了一步刀没递上来，岂不误了大事儿？所以我就不懂这以色列军中当将的，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专门给自己拿兵器的少年人，这在战场上到底好使不好使？后来我一琢磨，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不骑马的缘故吧。当将的腰间挎个刀也就罢了，手里头一天到晚老提了个大件的家伙事儿，大概也不方便，所以就给他们各配了一个随身的兵器保管员。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在约拿丹的心里头就没有一个怕字儿，他不但勇敢，而且还闲不住，反正他就不愿意跟着他爹坐在那石榴树底下待着，他觉得非利士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以色列的神把这场战争的胜负早都确定好了，只要相信神，依靠神，击败这些非利士人呐、就如探囊取物，根本不需要这么躲躲藏藏的。有一天他就带着给他拿兵器的那少年人出去晃，说晃不好听，咱们就说是巡逻吧，但走着走着他那点子就出来了，他对给他扛兵器这少年人说，咱不如到那边去。哪边啊？那边。那边是哪边啊？约拿丹举手一指说，咱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儿去。您看这什么人交什么朋友，什么人跟着什么人走。约拿丹一说去腓力士人的防营那儿去，这位提着家伙就跟着他走啊。去啊，您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你说这哥俩痛快不痛快？刚才那儿还假装巡逻呢，围着米基伦的大石榴树转，过一会儿这哥俩就像通往腓力士人在密抹的大营设着一大队防兵的那隘口去了。他们想要从这隘口穿过去，进到腓力士人的防营中。这隘口可不好过，它一边各有一个山峰，一个叫波壁，一个叫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腓力士的防兵只要把这俩山峰一守好，那是谁也甭想从这隘口过去。走到这儿，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了，怎么样，咱俩不如过到那些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说不定耶和华会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你知道吗，耶和华使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听这话，您就该知道这约拿丹他心里头对神有多么了解，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我老说他胆儿大胆儿大，他那胆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全是因为他信靠神呐，在他眼里几乎就没有自我，所以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敌人。他看这些腓力士军兵就是一大群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耶和华的民面前叫板呢？你不是就是10000辆军车、6000马兵和数都数不清楚的步兵吗？没错，我们现在是俩人，但是我们有耶和华神呢，他要是与我们同在施展大能的话， 他要是想让我们得胜，还真不在乎我们有多少人。一听了这话，那拿兵器的就对约拿丹说呀，您就随您的心意去行吧，你要想上你就上，我必跟随着你。您看，这才叫战友呢，一起打仗就不能够有二心。然后约拿丹就说了，咱俩要想过去，不能靠冲的，否则人家一放箭，咱还没到人家身边呢，就完了。咱要想过去，咱就得大摇大摆的走，不但大摇大摆，还得出声唱着歌，故意让他们看见咱俩。如果他们对咱们说，你们站住别动，再走放箭了啊，有什么事儿等我们到你那儿去说，那咱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儿去。如果他们觉得咱俩人没危险，对咱们说，你们上来到我们这儿来，这话就是咱们的证据，那咱们就上去，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咱们手里了。二人计策一定，便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束好腰间的带子，系紧了鞋，拿着手里的兵器，大摇大摆的唱着歌，就往这隘口里头走啊。腓力士的防兵在这儿守了好几天了，根本就没见着什么以色列人，这会儿突然冒出两个来，这大摇大摆的扛着枪挎着刀就要闯关。那放哨的站岗的兵就喊起来了，说，嘿，快来看呐，这些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子里头出来了，憋不住了，受不了了。因为一看才俩人嘛，而且还那么年轻，所以领头的就特别兴奋，对他们喊着说，哎，过来过来过来，到我们这儿来，老子有话跟你们说。他们见这俩没怎么搭理他们，就开始有点急了，说，过来，我们有一件事情要指示你们，你们带个信儿回去给你们头。听到这儿，约拿丹就对跟着他拿兵器的那人说，你跟着我一起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说罢，约拿丹把俩袖子一挽，裤腿一绑，蹭蹭蹭就往山上爬呀。拿兵器的二话不说，在后边紧跟着他。他们这么往上爬，腓力士兵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们彼此还说呢，哎呦，这俩还真上来了啊，挺听话。这一大群防兵准备把这俩抓住以后好好羞辱羞辱，然后让他们带个口信给以色列王。可就在这两位爬到山顶，脚跟还没站稳，大家还没看清他们的脸盘的时候，咕噜咕噜啪嚓，有几个士兵的人头就掉了，还有几个就直接跌下了山崖。好家伙，约拿丹和跟随他这位出手可真快呀，上来以后杀人都不喊不叫不出声，就噼里扑噜的开宰呀。就在这不大的一亩地半犁沟之内，整个防营里边这二十几口子就全都被他们两个给干了。他们杀敌不喊不叫，可那些个被杀的喊得可惨呐，叫得可冤呐。他们这一喊一叫不要紧，在整个腓力士营中，在田野里头，在众民之间，全都开始战惊。什么是战惊？战惊就是一种恐怖，一种颤抖。无论是腓力士的防兵，还是出去抢东西的军队，全都战惊。他们每一个人就从心里头开始发抖，这人心一抖，地也震动，这地一开始震动，战惊之势就更大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事情真让约拿丹给说对了，耶和华要是使人得胜的话，不在人多人少，他要的就是有人愿意凭着信心去战斗。您要是想知道这场战斗的后果如何，就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慢慢给您讲了。